如果要评选当代鸡肋家具，那带贵妃榻的沙发肯定榜上有名。庞大、笨重、占地方，贵妃榻受害者都曾有过大胆的想法，也已经有勇士这么干了，现场十分惨烈。也许买的时候商家还信誓旦旦跟你讲说这跟杨贵妃有关系，其实八竿子都打不着。实际上，真正的贵妃榻长这样，这样，这种介于座椅床之间薛定谔形态的精致家具。自人类文明起源并已经有了雏形，并一步步演化为家居时尚史上的重要 icon， 为何如今却沦为了沙发的洗脚币呢？大家好，这里是专注家居装修科普八年的大狮子。首先要给出个会颠覆大家认知的推论，贵妃榻这种名字造型的国风十足的家具大概不是咱们中国的原创。哎，别急，尽管某度百科以及各类软文都强调贵妃榻起于中国唐代，普及到了啊什么英法德意大利以及和杨贵妃有关，但我们翻遍了史料都没能找到早期历史上有这种一端翘起可斜躺一端搭脚的家具形态存在。王世襄先生的明式家具研究中也没有明代就有贵妃榻的实例考证，只有角落里的只言片语。美人床流行较晚，多为清中晚期物品。清朝中晚期那可是很后面了呀，中式西式究竟谁先谁后，谁影响了谁，这就得打一个问号了。如果看国外的话，他们对于贵妃榻的记载就丰富多了。其实早在古埃及就有类似的家具，到古希腊、古罗马都有传承。不过那时这种躺椅是男人专属，可以直接摊在上面吃饭啊，纯纯享福的命。但到了中世纪，宗教压迫、文化收紧，这种没教养的家具也被封杀。最终将其发扬光大的还得是文艺复兴后的法国。被压抑了 N 个世纪的欧洲，性开放程度达到空前的状态，家具的尺度也越来越 open。欧洲人一开始接触到的类似贵妃榻，源自近东，也就是波斯一带，在当地是一种带着软垫、可坐可卧的长椅，他们称之为 divan。当时正值东西贸易蜜月期，这种充满异域风情的舒适家具一传入就戳中了欧洲人的 G 点，他们发挥想象创造出了 chaise longue。 在欧洲人的想象中，这件家具呈现的场景可能就类似华妃饭后无聊斜倚在上面，等皇上从天黑等到天亮，寂寥苦闷却又风情动人。斜倚这种姿势在西方文化里是很暧昧的，不是正经微坐，也不如直接躺下那么直接，似躺非躺的感觉就跟衣服脱了一半那样撩人。我们能在那时期的各类文艺作品中窥见这一大众性癖。一开始贵妃榻还是皇室专属，当时法国贵族流行一种叫 Duchesse 的贵妃榻，有女公爵、公爵夫人的意思。哎，这个命名方式是不是就跟咱们中国的贵妃榻非常像了？ Duchesse 分两段式或三段式，绝代艳后中的法兰西王后 Marie 每天在11万平方米的凡尔赛宫殿醒来后，都会在这种华丽的贵妃榻上吃甜点、试新鞋、打理她夸张的发型，这在纸醉金迷的上流社会非常普遍。再后来，法国大革命把 Marie 送上了断头台，洛可可风也成为了过去式，欧洲迎来了一个模仿古希腊、古罗马风格的新时代，这次审美思潮叫新古典主义。法国画家雅克·路易·大卫啊，也许你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但他的作品肯定刻到了你的 DNA 里。1798年，大卫以巴黎最红的女人雷卡米耶为模特，创作了一幅肖像画。画面中，雷卡米耶斜倚在古希腊风格的船形贵妃榻上，仙气飘飘的束胸长裙，眼神安详，玉足交叠。这幅肖像给贵妃榻做了次很好的营销，法国人甚至直接以这位话题女王的名字黑嘎蜜为船形贵妃榻命名。除此之外，还有这种贵妃榻叫 Méridienne， 即子午线，是太阳过子午线时小睡的家具。这种不对称带扶手的贵妃椅19世纪在法国很流行，那时女性很爱穿紧身衣，常常被勒得喘不过气来，想躺下又太没风度，而这贵妃榻刚好挽回了她们不得已的端庄，因此它还有个好笑的名字叫昏倒沙发。不过这个词是20世纪之后才有的记载啊，没有历史考据，大家当笑谈就好。就这样，斜椅半躺这种不健康但巴适的姿势，在贵妃榻的推波助澜下风靡欧洲并影响世界。所以回到之前的问题，中式、西式贵妃榻到底谁先谁后？ 如今我们看到的中式传品贵妃榻大多出现在清朝中晚期之后，虽然由传统红木制成，但经常有仿西式的雕花。家具始终解释到这是受到了欧洲上流社会影响而出现的家具。欧式贵妃榻传入之后，工匠们提取了其设计理念，并将中国审美进行本土化魔改，才诞生了这种中西合璧的奇妙产物。这个结果是很合理的。中式家具的发展一向是拔高、端正、庄重，强调繁文缛节，要求坐有坐相，女人举止要随时保持端庄，更别说斜倚在贵妃榻上这样大开大合、不成体统的动作。因此中国的文化环境不太是能孕育出贵妃榻这种专供女士斜躺的家具，即使在清代也只是小范围的存在小姐闺房。贵妃榻在中国大规模流行还是得到民国时期。受西方影响，民国的贵族小姐们会在贵妃榻上铺满软垫，也会直接采取欧洲宫廷的样式。很多民国产品画报都爱呈现美人卧榻的情景，尺度非常刺激。那么回收开头，一直以来独自美丽的贵妃榻是什么时候突然给沙发当洗脚壁了呢？主要还是因为战争与改革。一战带来的创伤非常大，房屋被毁，很多人流离失所，一批受民主社会主义影响的现代设计大师站了出来，高喊我们要为所有的人做家具，我们不能搞花里胡哨，我们要实用至上。他们崇尚价格低廉的工业化材料，并通过流水线生产来降低造价，做出的产品都面向大众，不再为权贵的恶趣味服务。而贵妃榻就完全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贵族专用情趣家具，造价昂贵，斜倚也不符合人体工学，这样式儿的家具也是时候被淘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几乎所有著名的现代主义设计师都对躺椅这种家具进行过大刀阔斧的改造， chaise longue 逐渐被 lounge chair 取代，还有诸如 day bed 安乐椅、脚踏凳等更多更舒适的家具。人们终于能大大方方赖着了，不用斜着躺，不用在意自己的坐姿合不合规矩，随便哪件都比贵妃榻要爽得多。另一个重点改造的对象是沙发，设计师们以战争时期可拆可合的行军家具以及维多利亚时代的拼接沙发为灵感，创造出了组合式沙发。上世纪中叶，转角式的组合沙发成为欧美最受欢迎的家具之一，它灵活多变，能拆好移动，无论大小房间都很实用，并且创造了良好的维和式交谈氛围。但本来是好用先进的设计，传到国内画风就跑偏了。最开始吃螃蟹的商家直接把大型转角沙发引进来，成套成套的卖，主打灵活实用的组合式设计被完全弱化掉了。90到00年代，许多人把这庞然大物搬回了家，才发现踩了大坑。国内户型比欧美天然少个厅，转角沙发经常放不下，所以后来商家又引进了一种把转角改成短躺椅的沙发，也就是我们熟悉的 L 型沙发。可能是因为翻译混乱，又可能是出于营销目的，商家把贵妃榻这个消失在中国人视野很久的名字又冠在了他头上，沙发加贵妃榻成为经典标配，打包销售。年轻人一听，哇哦，贵妃榻好高贵好典雅，买买买，结果放到家里面发现还是老样子。国内户型越来越小，突出的贵妃榻还是很碍眼，占空间，挤动线，平常没几个客人，只能堆衣服。关键带贵妃榻的沙发往往偏硬，躺上去也没有那么舒服。如果想要舒服的躺着，直排沙发加一两个单人躺椅会是更好的选择。所以渐渐的 L 型沙发也被年轻人抛弃，连同被嫌弃的还有张冠李戴的贵妃榻。虽然原汁原味的贵妃榻依旧存在，但大多只有女明星们熬着婀娜多姿的造型出现在荧幕上时，我们才会注意到它了。以上我们回顾了贵妃榻的沉浮史。贵妃榻不仅是件家具，它更像是贵族阶级的缩影，伴随着权贵瓦解，它也落入凡尘。不知道 Joey Chandler 在躺椅上赖上一整天的时候，会不会想起那位因为太懒而被砍头的法兰西王后。就像愤怒的法国人民把 Mahi 送上了断头台，世人也对贵妃榻进行了审判，人民举起刀剑，设计师也在用他们的方式革命。所以说不要小瞧现在身边随处可见的家具，他们每件都是大师设计平权的结果。喜欢我们的新栏目，欢迎一键三连加关注，我们会带来更多有趣的内容。